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
首先请收听越讲越有理，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这里是越讲越有理。听众朋友，你的收听的希望之声越讲越有理，我是主持人石头。今天做我们节目的是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的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今日同大家分享嘅话题咧，就系关于中共嘅内忧外患吓。咁啊，先讲下外患先。其实所谓嘅外患咧，就讲得清楚啲，就系因为中共自己做错嘢。咁啊，而家咧全球追责嘅。其实就正如啊石头前段时间讲紧嘅，就系接住落嚟咧，就系会全球反共吓。咁而家嘅情况咧，就系非常之明显啦。澳洲总理就出咗一个计划，就几个国家咧联手。要调查中共关于呢一个疫情方面嘅失误嘅，咁另外咧，亦都系睇到美国方面咧，亦都有州咧开始起诉中共。咁当然咧，有好多个国家已经开始着手做呢件事啦。咁包括咗中共嘅小兄弟之类嘅非洲国家吓，咁亦都系要起诉中共要索赔嘅。加上咗西方唔同嘅国家咧，已经系非常之清晰咁认识到过于依赖中共咧系有问题嘅，所以咧好多嘅公司都开始计划撤出中国吓，咁亦即系供应链往外移，咁呢一个亦都系非常之重大嘅一个事件嚟嘅，亦都系所谓嘅内忧外患嘅一个情况啦。咁内忧咧，疫情方面其实咧控唔控制得住咧？咁而家其实咧都睇到咗哈尔滨啊呢啲同俄罗斯接壤嘅地方咧，其实亦都喺度爆发紧疫情嘅，包括咗广州方面吓，加上咗中共嘅内斗啦、权斗啦、经济嘅迅速下滑啦，同埋大量民众嘅失业咧，会唔会引起咗中国大陆嘅动荡咧？呢个我哋会有观察嘅。所以今日咧邀请嘅路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呢几方面。
咁就即係全世界疫情都仲未係即係正式转入好转啦，有啲地方好啲，有啲地方坏啲啦。咁我哋都本来諗住都冇咁快脆嘅，即係啲国家係酝酿緊嘅啫，点不知而家呢真係有行动。比较大一啲嘅行动呢，就係澳洲嘅即係总理莫里逊呢，佢就想建立一个国际联盟。咁呢个构想好大下嘅。佢话呢个国际联盟呢將會針對世衛嘅改革同埋對中共隱瞞疫情嘅獨立國際調查，咁佢呢個方案咧就相當大下嘅。佢就話主要就係怕，如果真係下一次仲有一次嚟嘅話，如果今次輕輕放過世衛同埋中共咧，就以後唔知點算啦。咁佢呢個方案咧已經交咗俾呢個美國總統川普啦、德國總理默克爾同埋法國總統馬克龍，咁呢四國聯手嚇，咁佢亦都歡迎其他嘅世衛嘅成員加入。咁呢一個構想係相當大下嘅，我哋就睇下佢後續嘅發展點樣。咁啊，美國就肯定都係會係支持噶啦。我覺得法國、德國，甚至以後嘅英國、其他嘅意大利，我諗係滾雪球式嘅。有咗咁樣個框架之後咧，做好多嘢咧就比較係有次序一啲啦，即係唔會話每個國家自己做自己嘢啦。呢個國際聯盟就係差唔多係一個中心，咁佢係做好多嘢，大家都有協同啊。大家都有溝通啊，我覺得呢件事係好大嘅，咁就睇下點啦。咁啊，呢兩日就大家聽得好多嘅咧，就係美國嘅密蘇里州啦嚇，佢個總檢察長咧就向聯邦地區法院提出訴訟，佢指控中共即係呢個政府同埋共產黨嘅官員咧係壓制信息、逮捕吹哨人、隱瞞中共病毒嘅傳染性，咁咧俾密蘇里州咧造成重大嘅生命同埋財產損失。咁佢咧係要求中共對疫情嘅全球蔓延坦承責任，佢要承擔責任並且尋求賠償嘅。咁佢話即係喺密蘇里州有幾千人被感染啦，好多人死咗啦，咁好多嘅屋企就破碎啦嚇，即係屋企如果有人死咗，呢個家庭就係受到好大嘅壓力㗎啦，好多小企業係關門啦。 嗰啲打工嘅淨係為三餐而掙扎啦咁樣。咁呢一件事咧就係喺全球都引起好大嘅反響，因為呢個總檢察長咧，佢係民選出嚟嘅。咁呢個密蘇里州佢有一個民選嘅總檢察長嚟做呢件事，其實就代表咗好大嘅民意噶啦。咁因為佢係美國第一個州咁樣做嘅話咧，亦都可能會成為其他州嘅範例。咁大家睇下佢告成點，個程序點。咁如果係可以嘅話，我覺得好多州咧都係會馬上跟進噶啦。咁就佢打響第一炮啦嚇。咁就即係我哋聽到嘅係有呢方面嘅消息咧，就係比較係多啲媒體去注意嘅。咁啊，川普嘅反應都非常之好。我睇到個視頻咧，佢就話 I love Missouri， 佢話我好愛密蘇里州啊。佢個反應係好好積極嘅。咁佢話佢會睇一睇嗰個起訴書嚇。咁就話密蘇里州嘅起訴咧，唔會係控告中共嘅最後一宗案例。咁頭先阿石頭提到咧，非洲都要佢要佢賠償啦嚇。咁非洲嘅坦桑尼亞咧，佢就有走另外一方向，就話我爭你$100亿嘅債務，同中共講我唔還噶啦啊！你害到我哋咁樣，我哋唔還噶啦。咁所以一方面又非洲嚟講，一方面咧就係要求賠償，另一方面咧好多國債又唔還，所以對中共嚟講係一個雙重嘅壓力。
其实中国在中国大陆以外啦，有几多欠债喺出边，又或者系佢有几多资产喺出边吓？
咁听讲咧，就系中国喺海外嘅资产咧，就系有3兆咁多嘅吓，即系全世界啦吓。咁好多中资嘅银行啊，中资嘅投资啊，中资嘅佢哋起嘅酒店啊，中资嘅起嘅或者佢哋点样去帮助其他一啲一带一路国家，佢哋搞嗰啲基建搞埋埋咧，有好多资产嘅。咁大家谂下，如果系你真系叫中共自己银行包咧，佢就唔会攞出嚟俾你嘅，佢点佢都唔会攞出嚟俾你噶啦。但系你如果喺各国就系就住呢啲中资嘅資產去攞佢哋立法去攞咧，咁就呢個其實可行嘅。咁美國咧而家已經係嘗試係咁樣做噶啦嚇，咁佢哋會立法，佢哋會或者去佢哋會引用一啲以前嘅法律咁去做噶啦。
哇！從呢一點嚟睇咧，中共會有排得唔得閒噶咯？淨係應付唔同嘅國家、唔同嘅政府或者係私人機構嘅起訴嘅，我諗佢都會有排得唔得閒嘅。咁另外一個睇到咗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咧。在接受一个媒体采访的时候讲到了说要去中国调查不单止是武汉的实验室，似乎很多有关于这个病毒研究的实验室可能都要去调查。他这样讲了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4月22号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他就接受这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一个国家部的访问的时候呢，就讲到这个中共的实验室，他即是可圈可点的一句话咧，就系佢提到其他嘅实验室，即系佢唔系净系提武汉嘅病毒呢个实验室，佢其他实验室佢都讲，所以表示咧，即系中共佢做呢样嘢咧，可能真系唔止系武汉 P 科，佢一个国家嘅一个布局嚟嘅，而美国睇得好准，就系如果你净系睇武汉病毒研究所，你可能攞唔到整个嘅 picture， 你睇唔到整个嘅局系点样。即系从阿蓬佩奥呢句说话咧，我觉得美国系一定要水落石出嘅。佢因为而家都系讲系生化战啦，即系好多人都讲生化战啦。记唔记得啊？即系前一排当川普宣布话会美国会好多人死10万到22万嘅时候，有好多嘅即系呢啲州长啊或者系啲政治人物出嚟讲嘢，佢哋话我哋受到嘅系911同埋珍珠港式嘅攻击，即系点解会将呢个病毒系讲成系911同埋珍珠港？佢意思即系话呢个系敌人有意嚟攻击我哋嘅。从呢句说话里边要睇得出，美国人唔系即系觉得你系一个唔觉意咁样传俾我哋，佢觉得系一个刻意嘅攻击嚟嘅。咁所以呢一样嘢，呢个实验室对中共嚟讲，亦都系一个好大好大嘅压力吓。咁意大利已經又係要有好多聲音要佢賠償，咁佢哋有一個聯署網站已經成立咗啦，咁叫做向中共政府集體訴訟索賠嘅聯署網站，佢哋希望咧就係會有50万人參加，即係聯署，呢個實在冇問題嘅，同你講，真係一啲問題都冇。佢哋向中共要求嘅賠償金額咧係會超過1000亿欧元嘅。 咁另外一個意大利消費者權益保護協會咧，亦都考慮向中共政府提出訴訟，因為佢哋實在係好多嘅同消費有關嘅行業係真係簡直就係海嘯式嘅毀滅。佢哋一定會係會訴訟，因為佢哋目前嚟講，佢哋自己嘅呢個法例並唔係好完備，所以佢哋正係同美國嘅法律公司研究，可能會喺美國投出訴訟案，同埋咧係俾全世界都可以參加嘅。咁嘅即係呢啲都係框架嚟嘅。頭先我哋澳洲嗰個係好好嘅框架，意大利呢個專針對消費者權益嘅權益者保護嘅呢一個咁樣，亦都係另外一個框架。呢啲框架係將會係幫咗啲特別係細啲嘅國家啦，佢冇咁複雜，唔知點樣去搞嘅時候咧，呢啲框架都係有好大嘅幫助嘅嚇。
全球唔同嘅國家、唔同嘅地區、唔同嘅組織，無論係政府嘅、民間嘅。都喺度酝酿住起诉中共，咁中共究竟有冇反应咧？老乔，
北京嘅反应当然就好强烈啦，即系佢又借住《环球时报》嘅口反咬一口啦，咁咧佢就要大家去，即系要要求啲小企啊、中企啊、民间团体咧，就去告美国，告佢咩咧？告美国咧就应付呢个疫情不力，造成损失。咁咧就令到訂單減少，咁啊中國企業咧受到損失，就係因為係咁樣咧，就要去告美國。
哦，訂單少咗都告美國，咁到時全球嘅供應鏈從中國撤走咧，又告邊個咧？你話到時係咪應該告中共咧？因為政策不力咧，令到全球嘅供應鏈咧移出中國啦嚇。如果係咁樣嘅話，又幾好笑噶咯。
即係呢啲即係打橫嚟啦嚇，但係佢哋就係咁噶啦，係嘛？咁所以佢都唔係話有啲咩嘢好意外嘅。即係胡錫進就話你哋可以直接向美國聯邦政府或州政府要求賠償，亦都可以咧就係喺中國國內中級以上嘅人民法院咧就係去提訴去控告美國嘅。咁啊睇佢點啦嚇，我哋都唔驚訝噶啦。你話佢係病毒源頭，佢話你係病毒源頭係嘛？即係佢就係一個咁樣嘅，令到佢害到佢哋自己好慘。惨嘅一个乱七八糟，即系胡说八道嘅嗰啲一啲咁样嘅方式嘅。
唔怪之得，而家越嚟越多人咧叫呢个《环球时报》叫《运球时报》啦，真系混账啊！真系。不过而家从民调嚟讲咧，无论系美国、英国或者系日本，好多国家咧对中国嘅印象咧真系几差下噶。
我哋亦都睇下美国嘅民调啦，吓呢个同埋英国嘅民调，因为咧，我觉得今次整个嘅疫情绝对唔系政府嘅事情，因为死嘅人就系普通人吓，普通嘅一啲嘅市民啊，普通嘅一啲国民啊咁样，咁啊啲小企啊、中企啊，受到毁灭性嘅打击，亦都系啲普通人，所以呢一个今次呢个疫情系真系对好多人触动咗佢哋，可以话生活里面最重要嘅部分啊，自己嘅屋企人、自己同埋佢哋嘅生意、佢哋嘅工作啊、佢哋嘅社交圈啊、佢哋嘅朋友就系咁样。咁所以美国咧 ，Pew Research Center 好出名噶啦，皮丘研究中心全球出名噶啦。咁咧佢就有一个报道，佢话咧佢系針對1000名嘅成年人咧，就喺3月3日到3月29日之間咧，就做咗呢項民調。咁呢個民調咧顯示咧66%，即係2/3嘅受訪美國人咧，對中共咧都係持負面嘅睇法。佢話創下咗呢一個皮丘研究中心2005年開始有呢一項調查以嚟嘅最高水平。啊！即系2005年之後，今次係破紀錄咁多人咧，係對中共咧係持負面嘅睇法。咁啊，90%嘅美國人咧，將中共嘅影響力咧視為一種威脅，而90%裏邊嘅60%多咧，你認為係主要嘅威脅。咁所以呢個即係其實都係大家都有共識噶啦。即係佢針對呢一個中共作嘅民調咧，係有共和黨人有份啦，民主黨人有份啦嚇。咁啊，72%嘅共和黨人咧係對中共持負面態度，而62%嘅民主黨人咧係對中共持負面態度，所以差唔多1:72，1:62。即係而家唔怪得咧，就喺美國你見到拜登同埋啊川普嗰啲佢哋嘅宣傳嘅個方向就係睇下邊個對中共咧即係最狠心噶啦啊！川普就諷刺啊拜登同中共行得好近啦嚇，又同阿習近平拍膊頭啦，又呢樣嗰樣啦，係好友好啦嚇。咁而拜登又攻擊阿川普，話佢前一排咧點樣讚阿習近平。所以即係無論民主黨好，共和黨好，佢哋嘅中心就係邊個係對中共攻擊得最厲害咧？嗰個咧就係可能係受到全民嘅支持。咁啊， 为从呢一个皮丘研究中心嘅研究咧，佢都冇错喎吓，佢哋真系睇得好准喎，系咪先？咁咧，我就有时有啲感觉就话喺美国嘅中国人咧，其实都系特别嗰啲所谓嘅小粉红、老粉红啊，或者系啲五毛啊，或者已经系住咗好耐，但系唔知佢点解会咁亲中啊、反美啊嗰啲人系好难堪嘅。其实佢嘅身份就系一个美国人，多数都入晒籍嘅。咁你点算咧？系嘛，两党都系咁样嘅，都系闹中共。咁你点咧？你点样喺一个国家呢一、這个你已经入咗籍、宣誓咗你系会效忠嘅国家，你点样去面对呢个局？其实都是很难的，我觉得是差不多精神分裂那样。你选择在美国住，你选择那个是你的国家，你在这里受了所有的好处，但是你又要撑中共。现在你见到这个你效忠的国家全民都是反中共，那你是什么呢？你又不是中国人，不是叫你回中国去住你死都不用啦，是吧？你现在你说你是美国人，你又不是美国人，你跟美国的主流价值简直是南辕北辙。你根本如果你講出嚟，好多真正嘅美國人啦，唔理佢哋係白人又好、黑人又好、黃人又好啦，佢哋會對你係真係咧，會係另眼相看嘅。
阿石頭之前一直都喺度講緊，當全球反共嘅時候咧，我哋作為海外嘅華人咧，你真係用咩角度去理解，同埋自己要企喺咩角度入邊咧去做事情咧？咁呢個其實非常之重要嘅。你嘅立場咧，分分鐘係取決於你到時會唔會俾人排擠嘅問題。咁所以呢方面，我哋海外嘅華人咧。就真系要深思一下吓。
咁呢个就是美国民调啦，即系英国嘅民调咧就仲犀利，英国仲激情一啲吓。有四分之三嘅英国人咧认为咧，即系要对中共处理疫情嘅方式提出诉讼，要求赔偿，有四分之三咁多。咁咧有71%咧，多过三分之二噶啦，表示英国咧，英国通过国际法院咧追究中国政府嘅责任。咁咧就系83%咧支持对中国。進行國際調查，所以英國咧好可能就好快加入呢個澳洲佢哋嗰個國際框架噶啦。不過令人比較失望嘅咧，就係英國政府咧正式嘅宣布咧，佢哋都唔會係取消華為嘅，即係佢哋同佢簽咗約，佢哋唔會取消華為。
喺關於用唔用華為嘅問題上邊咧，你點樣解讀啦？
但係佢哋呢一個咁樣嘅做法咧，其中咧係有40%嘅英國人咧係反對嘅。咁我覺得華為呢樣嘢其實係非常之危險，即係英國已經係喺呢個疫情裏面幾乎受到最大嘅創傷，因為佢哋個王子佢哋嘅首相都係有染有呢個病，而英國死嘅人同埋患病嘅人唔少嘅，但仲係唔嘅話咧，我就覺得有時真係亦都為佢哋覺得好可惜。即係呢一個就係中共而家面對噶啦，全世界殺常啦嚇，咁佢哋當然唔會俾啦，一蚊佢都唔會俾噶啦。但頭先講咗，你唔俾嘅話，人哋有方法噶啦。經濟上嘅賠償咧，只係一方面。
哦，仲有其他咩？
因为这个呢一个就是讲到即系民众系喺钱方面嘅损失，但系佢因为呢个疫情处理嘅方法，隐瞒疫情啊，或者甚至系实验室里边做出嚟呢一样嘢咧，其实就是人命关天嘅，系一个恐怖主义嚟嘅。如果你真系实验室系由嗰度出嚟嘅，你真系一个恐怖主义嚟嘅。你对全世界嘅危害就绝对唔系话用钱去赔偿咁简单就可以解决噶啦。咁所以咧就已经系呢个告到国际法庭啊，即系一啲用国际法用呢个战时嘅即系战争罪啊呢啲嘢已经系搬上台面噶啦。班农咧就已经即系讲得好清楚噶啦，有好多已经有呢个呼声，但一步一步咁嚟。咁所以中国面对呢啲嘢，其实佢都头痛噶吓。咁但系问题即系一个非常之邪恶同埋唔正常嘅政权咧，佢往往系用一啲系好奇怪嘅思维去应对呢啲压力嘅。佢哋点样应对咧？就即系胡锡进嗰度头先啦，《环球时报》都有啲噶啦。你话我乜，我话翻你乜。但系呢个唔会 work 嘅，因为佢以前讲美国系病毒中心嗰阵时嚟自美国，即系好 stupid， 即系好蠢愚蠢嘅方式，咁咧就遭到更加多人对佢哋嘅围剿。
呢个你讲紧嘅中共嘅外忧啦，因为国际社会嘅醒觉咧，可能中共真系面临一系列嘅围堵嘅。咁但係而家内患呢都非常之严重喎。睇到咗经济方面呢，佢自己公布咗个数字啦，咁唔知真定假啦，係负6.几。咁佢自己公布得出嚟嘅话呢，咁相信 真实嘅数字咧，绝对唔会高过呢一个啦。
即系我哋或者我哋讲翻啦吓，即系而家中共面对嘅困境，其中一个当然就系你经济啦吓。咁佢第一季嘅数据一出嚟咧，咁大家都觉得系几相当震惊下嘅，即系佢哋嘅 GDP 咧大幅下降 6.8%。呢个中共讲嘅啫噃，佢嗰啲所谓嘅数据一定有好多水分嘅，但系佢连佢自己都话跌咗 6.8%， 跌到负数，咁大家都觉得真系。不是很妥，再加上他今次复工一啲都不成功，一啲都不成功。你看到很多的人，即是广州有一个视频，就是很多是湖北来的，即是各省，但有其中有很多是湖北来，即是很辛苦地回到去广州，可不可以有工翻，结果回到去没有工翻，因为没有订单，结果又是连群结队这样，就搭巴士回去他们的，即是他们的省份，被网友拍了一些照片出来，人人都拿着行李，拖着行李就要回家了，这样。咁即系呢个复工系唔成功嘅，你去到边度都冇订单，咁你复工嚟做咩嘢啦吓？仲有咧就系4月20号咧，佢哋都公布咗即系个季度嘅利润，佢哋即系成个季度嘅利润同旧年比咧，系同期相比咧系跌咗60%，即系58.8%，差唔多60%，咁所以都系好差好差噶。
佢呢一季度嘅 GDP 负数咧，其实可以预见嘅。咁第二季咧，我相信亦都可以预见嘅，因为第一季咧佢自己冇得生产啊嘛。咁第二季咧，西方国家呢边咧冇订单啊嘛，咁啊更加冇得生产。咁第二季咧都唔会好到去边噶啦。呢啲我相信都可以预见咯。同埋睇到佢嘅高层开会咧，从六稳到六保咧，其实呢一个讲法一出嚟咧，即系咩意思咧，陆桥？
4月17号系召开嗰个所谓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咧，就从六稳咧变成六保啊，即系呢一个一个字之差，其实就系讲咗一个故事出嚟。六稳就系稳定啦，保就系唔掂，你只要保啦系嘛？你系咪咁讲啊？啊，所以佢哋点为之六保咧？就系保居民就业，保呢个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你嘅基层就运转唔到啦，吓而家睇得到啦，复工复唔到啦，呢啲咁嘅嘢，基层运转里边亦肯定有包括维稳啊嗰啲嘢，咁所以你睇到中共佢而家面对嘅情况咧系好差嘅，咁啊李克强咧就一而再再而三咁强调咧，佢话呢个稳定就业咧系极度重要嘅，咁喺中共嚟讲，稳定就业其实就系稳定社会嘅安全。如果你就业唔掂嘅话，好多人冇嘢做嘅话，就系有人会出嚟做反噶啦。所以佢觉得乜嘢都唔紧要，最紧要就稳定就业。你睇下而家咁多工厂关门，咁啊，同埋咧就系过去十几日咧，好多大工厂、细工厂、大嘅咩化工厂系爆炸燃烧啊！睇到嗰个视频，就列咗出嚟过一个月，十几二十间大大细细嘅不停咁爆炸燃烧，点解？啲人谂住冇工翻，烧毁咗就算。好多嘢一烧咧，一了百了，唔使查，亦都唔使知道入边有发生咗咩事，亦都冇咩复唔复工啦，已经烧都烧晒啦。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佢要揾呢个所谓嘅奔小康啊。本来今年话想话要奔小康，即系成为一个小康国家吓，又点样去消除咗500多万嘅摆脱贫困啊呢啲咁嘅，然后佢哋嘅 GDP 一定要达到5.5% 啊，呢啲嘢咧已经系冇可能再实现噶啦，已经冇可能，因为你而家睇嗰个势头唔系睇第一季，从第一季嘅势头你睇到第二季一啲都唔会好吓，一啲都唔会好。
我想唯一可以好的行业呢，就是跟做口罩有关的行业。我讲的是食头啖汤那些做口罩的厂，现在做已经有问题了，我相信。
咁所以而家好多人就话佢哋自己讲出嚟就系失业大潮，大概2000到8000万啦。但系好多人就估佢话一定会系到差唔多2亿咁多人失业。
美国讲紧都成千几万啦，佢仲要系生产大国，仲唔1-2亿啊？
咁所以佢哋里边真系都好麻烦咯，个经济系唔掂。我以前都讲过，美国嘅经济或者其他好多国家，加拿大经济，佢哋今次系完全因为疫情，所以就停顿晒咗之后，如果疫情系受到控制咧，呢啲国家的经济咧，佢本身个底好硬噶嘛，佢系真系好点讲，好繁荣噶嘛，佢哋所有啲嘢系冇问题噶嘛。咁所以咧，疫情定咗之后咧，那个经济会慢慢复苏，即系当然就会系一段时间都系低噶啦，但系佢会慢慢复苏。佢本身冇问题噶嘛，但系中共唔系，中共本身系好多问题，佢个产业链离开中国，佢冇晒订单， 然后冇人再入去投资，见到佢咁，个个都吓死啦！仲有边个人会入去投资啊？系嘛？佢系靠呢啲噶嘛？咁佢内需亦都唔掂，系嘛？佢好多佢嘅即系啲人冇嘢做，佢点会内需啫？都冇啦，系嘛？咁你再去就系靠投资啊，靠去搞嗰啲咩嘢基建啊，已经系嘛？咁即系已经中国大陆有好多桥啊，有好多嘅屋啊，根本唔需要嘅。佢为咗基建，佢就做埋晒啲鬼城啊啲乜嘢。咁所以即系佢哋本身系有问题噶啦。咁再加上疫情就更加，所以呢个系佢同其他世界上其他国家唔同嘅地方。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即系佢哋好困难啦。另外咧，就呢今日我哋唔详细讲啦，就系祝呢个孙力军啦，又要将呢个政法委里边大地震啦吓，傅政华自己又落嚟啦。呢啲全部系政法委里边系中共维稳。就保障領導人安全好重要嘅一系出咗好多問題，呢、這個我哋今日就唔詳細講，但你只能夠話佢嗰個內鬥嘅情況咧，亦係好犀利嘅。喺呢個時候去將呢兩個人拉落馬係好唔簡單嘅。咁啊，再加上朝鮮危機啦，金正恩有人話佢已經係腦死亡，即係呢啲全部傳言啦。連川普都話要有待證實，係咪？但係我覺得美國情報唔會空穴來風嘅。金正恩如果死咗之後，咁中共會面對一個乜嘢新嘅局面咧？咁呢個亦都係一個未知之數啊！今日都唔係我哋即係時間唔夠，我哋就唔再詳細去講噶啦。咁所以即係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就覺得即係中共係岌岌可危。以前咧，我哋嘅未有疫情之前，我哋話佢係走向衰落，但係而家嚟講已經唔係話走向衰落咁簡單啦。我覺得佢係好多方面都係岌岌可危。如果佢哋嘅失業人口係多到咁樣，佢哋冇辦法控制嘅話，如果國內有動亂咧，就係呢個政權係要面對，即係佢個生死之戰嘅時候啦。
既然阿路橋咁講咧，我哋會多啲關注中國大陸嘅情況噶。咁今日好多謝路橋嘅分享，嚟緊收聽緊嘅希望之星越講越有理，拜拜。
請繼續收聽評論節目。
大家好，我是石涛。我们昨天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我个人浅薄的认识。人的身体上的脉络、穴位，甚至这个汗毛孔，那对应着我们传说，我们民间大家都熟知的这种修炼的文化也好，信仰也好，中国传统的，包括你中医上说的这些脉络，它就变成了在我们人的身体上，一年的过程在我们身上是我们的脉络的一个周群，整个脉络走一圈。所以人的身体就具备了真正上天的物质。按自个儿上不去。这是为什么有师父教你，为什么师父的父是父亲的父，师徒如父子。师父进他的慈悲的展现是生命境界的。你愿意拜其为师，就会把你整个命运升华到你应该走有的位置，但是你得拜对了师父。所以你看在这个封神演义里面讲的故事，就是这个武吉杀人了，姜子牙说你得拜我为师我才救你。武吉拜姜子牙为师，姜子牙才能改变他的命运。那他命运的一切，那武吉身上的一切的东西就跟姜子牙挂在一起，他的麻烦是姜子牙拿走了。同样的道理，真正你信神的话，是神帮你承担了，对不对？但你要打开自己的灵魂，而不是站在肉身的欲望。站在肉身的欲望，这就是块肉。打开自己的灵魂，看到了自己的脉络精细，这种你的身体的一切跟天地同在，那你能上不去吗？你肯定上得去，因为你自己的身体就在天上，对应着呢，就像一条一条通道似的，你怎么解释都成。那中共宣传的无神论，狗屁，全是骗人的，他们最信神， 他们最信神，所以无神论。他就是反的守心守背的关系，对不对？有神论无神论，身体上有着阴阳，对吧？所以你有这个就没这个，有这个就没这个，结果今天成为了一体，成为了整体。所以无神论走到了最极致，根本否定了神的存在。可是他们这些人却是最怕神的，因为他们最怕死，他们最怕见阎王，最怕去十八层地狱，他们也认定了一定会去十八层地狱。最傻瓜的就是中间的，这共产体制之下最傻瓜的就是中间的这些精英们。哈佛读了八年，清华读了十年，就这一批啊，手里离不开电脑，出门就像个我，嘿嘿，我狗屁，什么狗，我不我的，就出门那样就大了。就今天二十几岁，二十七八岁往上，五十岁，五十五岁，六十岁往下，这是今天中国社会的中间，对吧？你看在上海滩呢，西服革履，花上千万的房子买的上千万的房子，他你一问他是打工的，但是呢一问他背景，对不对？在清华上过厕所，在北大喝过水，然后到了哈佛那儿尿过尿，他一跟你说他就跟你说这个，哈哈，从哈佛一出来我直接进了哪家全世界著名的会计师事务所，或者去了哪家律师行，说哟，那你没少挣啊，没多少吧，五百万吧，外加bonus。 不开玩笑，三十岁左右的在上海滩，在深圳，在北京的这个金融街有这么一批人，那他看起谁呀？这都是我个人奋斗的，就是这么一批人，包括中共体制当中的现在的什么正局级、副局级、正部、副部，年龄在五十岁上下，孙立军这一派就这个年龄党，他们是完全被出卖的啊！我不开玩，真的是完全被出卖。那你说，比如像马云这样的，我跟你讲，他自己都不存在，他自己承认他自己是迷失的，所以嘿，别看他出了名了，有了本，他真正是迷失的。他想探讨人性，又不敢往下去；他想追求生命，找王林哈，追求生命，还摸不着门，什么都拜，胡黄白柳什么都拜，他又摆脱不了共产党，然后习近平让他退休，他不敢不退，让他卖口罩，他不敢不卖。啊，他在纽约州的北部花了2000万买了个海岛，水岛在湖里面，那你就躲在那儿就完了吧？你既然愿意去练太极，你就躲在那儿别露面就得了吗？不成啊，有事业嘛，对吧？那事业，嘿，马云是谁呀？对吧？天马行空，我是谁呀？他谁也不是，就是一块肉，没多少肉啊。那所以这是被坑害的一代。有朋友说你讲这么半天干嘛使？网上有篇报道，20号到23号，习近平到陕西调研，还实在搞不懂，好像现在是谁又去了甘肃，去了甘肃了。哎，真的搞不懂他为什么去秦岭。在秦岭北路嘛，说秦岭北路的别墅案的教训，曾六次批示就不拆。我在两三期节目中说了，我说他一定有原因。今天闹到这份上，就是在整个中国内外交困的背景之下，他上秦岭干嘛去？啊，上秦岭干嘛去？有期节目咱提到了。后来查到，哦，感情这个老子的道德经就留在了终南山。终南山是秦岭的中心，有人称小秦岭，也叫南山。那因为有老子的道德经嘛，那中国的历史呢，在中国本土的概念就是道，对吧？你看封神演义讲就全是道。那封神演义呢，那是指老子留下道德经之前的1000多年前。 老子留下《道德经》才两千，你算两千五百年，两千三百年，也就这样了，对吧？那而《封神演义》呢，是三千三百年到三千五百年前，中国有文字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了老子，另外看到了就是燃灯古佛、过去佛。我当时想，我也说他邪了门了，今天是未来佛，他到那儿拜什么过去佛？这是我们当时跟大家介绍，我以为是跟那有关系。后来我们当时跟大家说，我说也是那么回事哈。那个在这，如果在终南山这就这一片盖了房子、盖了别墅，那是得卖多少钱呢？对吧？那旁边是老子的《道德经》，这边是这个燃灯古佛的道场，成身成佛之地、讲道之地。嘿，这谁在那盖也不拆。结果看中国报的说，突上秦岭，原因神秘。曾对别墅的这个违章案呢六次震怒。结果呢，有一个人在评论中，在这篇文章下面评论中说，习近平去了平利县商丘，大概是商丘平利县。哎，那一下提醒了我，27年前我曾经跨过秦岭，从西安坐车一直跨过秦岭，到了湖北，到奔武汉那边去了，真的就这么走的。这是这个新华网的，习近平去陕西考察，去了什么叫牛背梁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整个他顺着秦岭走了一遍。然后下面这儿呢，他就提了一个安康市平利县，到什么卫生局。嘿，才安康市平利县，你知道那地方是哪儿啊？女娲庙。那是3300年前惹出事情的这个纣王拜的女娲庙的所在地方。哎呀，啊，这就找着故事了。1992年湖北省出了一本书。1992年在我眼睛里是弥勒出世的地方，出世的时间，来到了人间开始传法的时间。结果在湖北，就是又是湖北又是武汉，出了一本书叫《黑暗传》，记述了华夏民族的创世史。写这篇文章的人是陕西林科院院长，陕西省林业厅的副厅长。他在讲述着大秦岭，他叫大秦岭的知识体系。昆仑山是中华民族的神传文化的根本。昆仑有东昆仑、西昆仑，那里面讲述了神的故事，神仙道佛，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封神演义》。秦岭讲述了人的人文文化的基础。秦岭是伏羲山跟女娲山合为一体的地方，他们是兄妹。这是神话中说他们是兄妹，后来呢有神说你们俩得结合，那他们俩就结合了。中国的文化从他们开启的。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请听来自任世豪的评论文章《四二五与瘟疫解方》，1992年5月传出的法律大法，使修炼者身强体健，生性道德提升，仅凭口耳相传即迅速广传于全中国。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得知天津警察捉打法轮功学员的消息后，赶到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为在天津市被非法捉捕的45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得到当时总理的亲自接待与妥善处理，当晚和平落幕，即是四二五事件。转眼已经是21年了，正逢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严重之际，格外让人感叹，见证中外历史 好似瘟疫等天灾都是工场不振、人心极坏之际出现的，以史为鉴。因此明晓因果，回归信仰是正本清源之道。自古以来，社会风气颓废、道德沦丧之事往往伴随着瘟疫的大流行。古代敬畏天地神明，笃信善恶有报，有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先言睿智，引人深思。四二五当日，一万几人上访过程极其安静平和，没有口号标语，亦未阻碍交通，只是单纯向信访办反映真实情况。警察看到访问们一派祥和平静，索性同法灵功学院聊起天理，彼此和谐互敬，而没有严肃的氛围。是被世人称道的是，在场没有一个人乱掉垃圾，附近的居民频频称赞，这些群众的素质让人钦佩。高尚自律的行为源于正信的力量。法灵功要求学练者遵守真善忍、修心重德、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为社会带来清新脱俗的风貌。这个原本是中国重整道德、归正活世人心的绝佳契机。可叹的是，四二五事件过后不到三个月，1999年7月20号，中共与江氏集团动用整部国家机器迫害法灵功，对法灵功学院非法灌压、洗脑、耗刑和活摘器官。至今已核实至少有4400多名法灵功学员被迫害致死，难以计数的修炼者被迫害至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此后中共治理下的中国大陆道德下滑严重，为谋私利不择手段，假食品、无牌货和各式山寨版早已司空见惯。从毒奶粉到地沟油，从经济数据到涉事博士文凭，只要有利可图，就会造假、欺骗、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近年中国大陆屡见碰瓷勒索、各地频传见死不救的冷血之举，两相对照，法轮功学员的高洁行义远如俗世清廉，出淤泥而不染，幽兰原本芬芳出尘，可以讲直遍满山谷。无奈当权者恶意钳制，终至中原大地乌烟瘴气。中共摄政70年来，充满了斗争、仇恨、屠杀、谎言和恐惧，将人们心中的道德理念、善恶标准彻底颠倒和破坏。中共推崇的造假、邪恶、斗争游轮了华夏神州，加上长期灌输无神论的邪恶思想，导致很多中国人视三尺头上有神灵为封建迷信，诋毁为渔夫渔妇之说。在中共病毒疫情中，很多人发现该病毒向世界扩散的路径总是依循住和中共关系密切的国家、城市、组织和个人一路攀延。在这场瘟疫中，染疾或不幸丧生的人很多是共产党员或排斥神佛的唯物主义者，几无例外。正所谓大疫有眼，近墨者黑。既然此番病毒是冲住中共而来，任何同中共为伍的国家和个人都可能成为病毒选择性感染的目标，沦为中共的陪葬品。因此崇尚正信、敬天信神才是消解瘟疫、吹吉避凶的康庄大道。认清巨祸根源，拒绝中共，既是一盏指路明灯，亦是免受瘟疫侵害的灵丹妙药。九评共产党书中提及天灭中共，其意指中共是危害世间的邪灵，人类要坚守良知善念，顺应天意，神佛就会帮助世人清除红魔。而家好多人睇清楚，中共正是最大的病毒，是全人类的公敌。从中共百般管控疫情、钳制真实言论、罔顾民众性命，足以证明红魔之害远甚于病毒本身，人祸尤猛于天灾。近期好多中国人走过劫难的经历验证了，只有真心诚意地退出中共相关组织，早日摆脱邪恶烙印，就有幸出现奇迹，远离灾害，保命的护身符就在眼前，不必外求，不用花一分钱，亦免奔波之路，只要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同埋选择三退，就能够得到神佛的护佑，可以摆脱瘟疫，才远离中共，一念之善，身心光明有望。 425和平上访铸就的道德丰碑是人心归正的起点，亦是再造中国的希望所在，而中共却断送了这个天赐良机，平安走过瘟疫劫难是全人类的心愿，只有回归谦卑，从内心崇尚良善，才能够获得上苍的庇佑，从而远离灾厄。以上是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报道。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请继续收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继九平共产党发表十三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六章：以恨立国，国以不国。下四末世景观。一粪坑文化，中共在破坏传统文化的同时，代之以国教化的邪教，在封闭环境下和中国人洗脑。八十年代以后，国门打开了，但是中共并不想将海外的主流文化展现给中国人，反而引进了大量西方、日本、港台不好的东西。中共通过对网络、卫星电视、出版物的封锁，控制怎样样的东西让中国人看到，怎样样的要屏蔽在外，性解放、黑社会、西方的变异生活方式等等被有目的的引进中国。加上中共的党文化，各种污秽肮脏的文化开始沉淀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之内，这个造成了党国的文化环境如同一个很久没有清理的粪坑，入的都是秽污。这个粪坑文化是一个封闭的体系，随着时间的流逝，沉淀了原教旨共产主义经过多次混合变形的党文化。中共有意搜集散播的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各种糟粕、西方的变异生活方式等等，这些秽物随着时间的沉淀和发酵越来越厚重，使人更难以摆脱。这个封闭的粪坑文化对人侵蚀力很大，只有极少数有条件的中国人能够亲身体验外面的世界，或者通过各种手段了解各种真相，能够相对污染得轻一些。大多数的中国人不可能摆脱这个粪坑文化，从出生到成年的漫长岁月中都被迫在这个粪坑文化中生活，不能够接触正常的人类社会和真正的传统文化。这个使得很多中国人的判断力、智慧、思想以及视野都跳不出这个粪坑文化的范围，没有普世价值和传统文化的参照，使很多中国人丧失了分辨是非的能力和从道德角度进行独立思考的勇气。其一切思想、行为、价值观等等都以粪坑文化入边的标准为参照，不知道人还有作为人的真正生活方式。他们一旦跨出国门，面对揭露中共邪恶、鼓励中国人退党团队的义工，甚至无法理解这些人的动机，不相信有人不为名利，冒着严寒酷暑，甚至被人白眼地传播真相，是完全出自良心和信念。当今中国人身上的种种恶劣习气，很大程度上是被中共创造的这种封闭的粪坑文化所反复循环熏染造成的，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因为长时间浸泡在这样的环境中，很多人对此浑然不觉，甚至乐此不疲，根本无从想象不同的社会文化，更不要说清洗破除中共的粪坑文化了。二、行尸走肉。中共除了要求小学生集体入队、中学生集体入团以外，对党员亦要求他们不断重温入党誓词，亦就是要求他们拜邪令，而且是不断地拜，直到他们彻底成为党的驯服工具，不再具有人性。共产党在破坏了一切信仰之后，将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信仰强加给中国人， 但是共产主义是一种邪教，改革开放以后，从普通党员到党魁都没人信仰共产主义了，传统的信仰被打倒，共产主义的虚假面具被戳穿，各种各样的思想乘虚而入，占据了中国人的心灵。中共用政策和法律打击人残存的最后一点善心，有人有心要扶老携幼、慈善捐款、见义勇为，但因为害怕被讹诈、被欺骗，只好视而不见，自若罔闻，造成了现在的很多中国人不单止没了神性，甚至连人性都没了。人除了物质生活的追求之外，人还有精神生活的自然需求。不管怎样样的人，活在人世中免不了探寻我为什么活着，乃至生死福祸等等终极问题的答案。在自由社会的人，即使没有宗教信仰，通过自由、正义等正常的世俗价值的追求，亦能部分满足人的精神需要。而在传统断绝、政治高压的社会入面，人们满眼看到的是假的、虚的、恶的横行，只能将精神需求转向颓废堕落。于是很多人成了徒具人形的物质空壳，不具有丝毫的人的思想、行为、伦理、道德，这样的人只能被称为行尸走肉。这个不是发展中的问题，更无法通过进一步发展解决，这个是共产邪灵毁灭人类的整体阴谋的一部分。三、末日心态。一个心中没有了希望，彻底失去对神的信仰，失去对善良、对公正的希望和追求的民族，是一个走向毁灭的民族。现在中国的整个社会环境崇尚邪的、排斥正的，即使几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亦没有人敢讲自己信神，因为怕被人笑话、排挤、打击。没了精神信仰的中国人开始疯狂崇拜金钱，拜物教成为新的宗教，成千上万的少男少女将自己的偶像呼为男神、女神。某些大碗的演唱会上，歌迷、粉丝如痴如醉、如疯似狂，痛哭流涕。有些歌星、影星道德败坏，却被当作神一样崇拜。有些年轻人不惜重金，到处追星。当人们普遍使用神来称呼自己追捧的性感偶像时，你告诉他知神来了，他会说什么呢？除了疯狂追求金钱、物质之外，很多人还表现出惊人的堕落、颓废、叛逆。他们于酒、吸毒、赌博、乱性，沉溺在网络游戏和社交媒体，担读玄幻、恐怖、灵异小说，将自己看得五迷三道、疯疯癫癫，用疯狂和迷乱填补自己空虚的精神世界。中共高层亦一样具有这种毁灭性的末日心态。中共国防大学防卫学院院长朱成虎扬言，如果美国介入台海战时，中方将首先使用核武，将美国数百城市夷为平地，即使中国西安以东遭到摧毁亦在所不惜。他在内部讲话中更爆出，中共要存储核弹灭掉一半以上人类。当然，中共党官在所不惜的是中国平民的生命，一旦有核战，他们可以躲入早就为自己准备的防核工事。弥漫全社会的末日心态造成了对生命的严重漠视，这些既包括朱成虎这样对他人生命的漠视，亦包括很多人对自己生命的漠视。得过且过，过了今日没听日，及时行乐，过把瘾就死，在末世绝望中无底线行乐。2017年11月底曝光的北京某幼儿园的令人发指的变态虐童事件，只是这种心态的一个反映。四、无缘得到。现在的很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一无所知，对中共的历史亦一无所知，他们没有文化，不懂历史，不讲道德，没有是非观念，不相信神存在，头脑入边只有金钱、权力、欲望。跟他们讲起神，他会觉得你太迂腐了，即使神的使者以善言唤醒他们亦不会相信了。神造人，而且被人规定了造人的标准，如果失去了这个标准，在神的眼里面，那个就是一具徒具人形的行尸走肉，根本不能够称为人。 共产邪灵就是要糟蹋人，现在很多中国人被中共邪党已经变异得没人样了，神已经不将这样的人当人了，没了神的诱惑，人会加速地堕落下去，直到有一日人彻底不能够要的时候，只好被销毁，真的是危险至极。共产邪灵由恨构成，在长期运作中，它和中国人的身体内灌注了一层恨的物质，恨衍生出暴力、杀戮和种种暴戾之气，只有良知和人性复苏才有希望去除这种恨的物质。为了毁灭全人类，共产党破坏了中华传统文化，将人变成非人，将一个曾经文明美好的国度变得各以不各。神慈悲于人，生命来自美好的天国世界，神不愿意看着他们这样被毁灭，因此不断发出慈悲的呼唤，读懂天象，体会神的慈悲，才能够看到得救的希望。解体中共，全面清除共产主义在人间的各种表现，回归传统，守住心底的善良，生命才有希望。
继九平共产党发表十三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结语：五千年大戏已经接近收场，人类已经走到了最后的关头。共产邪灵此时魔乱人间，造成了人类史上空前的浩劫，除了直接致上亿人于死地之外，更加可怕的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扩散全球，共产主义因素弥漫世界，造成人心魔变，直接排神反神，这个将使世人丧失被神救度的最后机缘。神要救人，共产邪灵要毁人，历史的这一刻无比凝重，因为它关系到文明的存续和人类的命运。这一刻危机与希望同在，处于迷中的人却难以一眼看清。正如本书多次指出的，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一个邪灵，它由恨和低层空间的各种拜物构成，实质是一条蛇，在表层空间的表现形式是一条红龙。出于恨，它屠杀了超过一亿人，破坏几千年的辉煌文明。出于恨，它肆无忌惮地败坏人类道德，引诱人远离神，背叛神，达到最终毁灭人的目的。邪恶表面上猖獗一时，亦是因为很多人远离了神，放松了道德的自我约束，但物极必反，最黑暗的时刻亦是离光明最近的时刻。神对历史和未来自有安排，神在等待人的觉醒，神的誓言正在兑现之中，时间在分分秒秒地逝去，这个世界的旧秩序正在瓦解，新秩序正在建立，旧的势力正在溃退，新的力量正在走向历史的前台。青山遮不住，不景东流去，邪不胜正，看似猖獗的所有邪恶表象都是暂时的，一切都掌握在神的手中。2004年大纪元时报发表的《九平共产党》开启了中国的三退大潮，数亿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这个是中国人驱除共产邪灵附体的自救之举。人只要主动三退，神就会将邪灵附体瞬间清除，这个生命就将属于未来。对中国人来讲，只要能让善良的本性战胜邪灵的诱惑和陷阱，坚决地脱开魔的轨道，人们就会看到山还是中华的山，水还是中华的水，国还是中华的国。中国人却不再是共产邪灵掌控的马列子孙，而重新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人。中国人不仅可以拥有神赐予的富裕生活，更有内心的平静、祥和与幸福。中国也会真正繁荣强大，享有神授予的力量和荣耀，再现历史的辉煌，天地永固，生生不息。在全世界范围内， 已经开始了对共产邪恶主义的清理和对人类传统的回归，彻底解体共产邪党，清理人间的共产主义邪恶因素，全面反思近200年来人类社会的堕落和魔变，成为今日人类的当务之急，归正人心，净化社会，回归传统，重建信仰，重新体认与神的联系，找回与神的纽带，这个是每个人的责任，亦是每个人得救的希望所在。神的慈悲与威严同在，神在看着每一个人的内心，一个人在此时此刻的抉择和所为，就会决定他的未来。要想回归神子的路，得到神的救度，就必须全面揭示出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让迷中的世人猛醒。这个就是写作本书的初衷。听众朋友，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今日全部播送完毕，多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收听我们的节目，请于听日同样时间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